美丽的花园依赖园丁的施肥，初信的生命需要真理的栽培。您想知道什么是初信造就吗？您想明白如何初信造就吗？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基要的真理中深耕建造。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
良友圣经学院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从今天开始，我们要一起来进入初信造就这样的一个课程当中。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那里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明白，以上是主耶稣升天前交付给门徒的大使命，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在以上马太福音第28章19到20节这一整段经文当中，在希腊文里面，它的主要动词是使作门徒，这个字就是马太福音第28章19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使作门徒这个主要动词也凸显出来在大使命当中一个最主要的目的，乃是耶稣要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使人做主门徒的人。此外，在这个主要动词使作门徒在原文的一种语气是命令的语气，所以传统教会称这段经文为大使命，就是耶稣命令每一位基督徒都必须成为一个使人做主门徒的人。而在以上这段经文当中，除了有主要动词是使做门徒之外，还有三个分词。第一个分词就是所以你们要去的那个去字，第二个分词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那个字，第三个分词就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那个字。换句话说，在使作门徒是大使命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底下，有三种的方式让我们来学习怎么样使人做主的门徒。第一个是去，第二个是施洗，第三个是教训。换句话说，如果教会是神的学校，是神训练工人的中心的话，那么在这个神的所谓的学校里面，当然要有招生，要有登记跟上课，在学校当中要去上课。而这个招生，学校的招生就等于是在这一段大使命当中的去那个分词。那学校的这个登记就代表的是在大使命当中第二个分词施洗那个字。当然还有最后在学校当中需要去上课，而上课就是第三个分词教训那个字。教训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就是教导的意思，英文叫做 teaching。 换句话说，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借着教导来落实带门徒的实践。也就是说，初信造就的课程与这种概念理应当是每一位所谓的门徒，每一位基督徒责无旁贷的使命。所以首先在上这堂课之前，德仁要跟收音机旁的主内同道说一声恭喜，因为你我现在就是在执行主的大使命。让我们一起来学习，透过这个课程， 我们来认识并且明白到底什么是粗信造就，还有如何粗信造就。现在我们就要从五个点来谈一些关于粗信造就的概念。第一点，德仁会谈传福音领人归主和使人成为主的门徒这两者的差异在哪里。第二点，德仁会从一个提问来思考，那就是我是主的门徒吗？在传统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把基督徒分成神职人员还有平信徒这种二元切割的观念。然而当我们仔细去查考新约圣经的时候，你我会发现在新约圣经当中并没有将基督徒分成神职人员以及平信徒这种分割的二元观念，乃是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是主的门徒。第三点，我们会来谈粗信造就的对象。新约学者 F.F. Bruce 布鲁斯先生他认为，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二十节是新约圣经当中将基督徒的属灵状况予以区别的圣经根据，而你我也会从约翰一书二章十二到二十节来谈粗信造就的对象。第四点，我们要来谈粗信造就的方式。究竟是课堂传授的方式比较好呢，还是一对一的师徒制比较适合，亦或是还有第三条出路？最后第五点，我们会来谈粗信造就的学习内容。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粗信造就的方式琳琅满目，粗信造就的内容多如鳞毛。在此关键的时刻，我该如何掌握最完整的粗信造就资讯？我要怎样安排最佳的粗信造就内容？我又该如何深入浅出地来谈基要真理呢？在这两刻钟里，就让粗信造就的课程帮助你事半功倍。
我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粗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首先我们先来思想有关于粗信造就的第一个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传福音领人归主以及使人成为主的门徒这之间的不同之处在哪里。许多基督徒都明白要去传福音，要去领人归主，比方说在街坊上面发发福音单张，或者是透过友谊式布道的方式，透过关系领人归主。也有人将人带到教会所举办的一些布道的聚会当中，使其透过讲员的呼召能够有一个觉知的表达。然而在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里面，耶稣所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情，不只是在传福音领人归主的这种层次的停留而已，主乃是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做一个使人成为主门徒的人。因此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很深刻的去思想什么是传福音，什么是领人归主。所以德仁在第一个有关于粗信造就的一个概念的思想，我就想告诉主内的弟兄姐妹说，当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好像一个入门，入门就是得人，我们得到这个人，他后来觉知信耶稣。可是我们传福音所谓做主的门徒，不是只有停留在得人，而是得人之后要继续的去怎么样呢，去造就人。不止造就人，还要透过造就他之后，也使他可以成为一个造就别人的人。 所谓的得人、造就人、差遣人。因此在圣经的大使命里面，或是圣经的一个完整的整全的传福音观当中，乃是包含三个层次，就是得人、造就人、差遣人。其中我们回到圣经，看到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翻开新约圣经，我们翻开新约圣经，翻到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我们翻到之后呢，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在这段经文当中，就看到这种得人、造就人、差遣人的这一整个过程。比方说提摩太后书这里第二章第二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这等于是一个人传福音，把福音的内容告诉了一个受众，告诉了一个人，并且呢，他也见证了，他也觉知了。这是得人的这一个阶段，得是获得的得，人呢是那个人类的人，得人。接下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下半句说，也要交托，这个也要交托呢，就是造就，要把圣经的真理跟福音内容呢都很完整的造就，让这个受众，让这个初信的基督徒可以明白。而且最后一句说，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二节，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换句话说，这一个受了造就的人，他也必须再去所谓的得人、造就人、差遣人。所以第三个部分就是差遣人。回到得人，在有关于初信造就的第一个概念，传福音领人归主与使人成为主门徒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想要凸显出来的是，其实这两者本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换句话说，传福音领人归主，就是应该包括得人、造就人、差遣人这整个的循环，而这整个的循环也是使人成为主门徒的一个使命。但是你我需要去留意到，也是每一个基督徒需要去留意到，我们传福音领人归主不是停留在一个肤浅的一个层次，不是我把福音传给他，要他信耶稣之后就结束了，不是的，而是要使得那个初信的基督徒，他可以透过受到造就，并且可以被差遣，而真正的成为主的门徒。第二个，我想在初信造就的概念当中，我们所要去思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主的门徒吗？我们看在新约圣经当中，并没有将基督徒分成所谓的神职人员跟平信徒，所以严格来说，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有一些基督徒就充斥的这种观念，想说反正传福音领人归主、造就门徒、差遣门徒都是教会的工作，都是神职人员的工作，都是那一些呢所谓比较委身的基督徒的工作。不是的，这种将基督徒错误切割成不同等级的，乃是一种不合乎圣经观的一种切割。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是主的门徒。那平信徒这种观念是怎么来的呢？平信徒英文叫做 laity, L-A-I-T-Y。这个 laity, 平信徒这个称谓呢，其实是来自于旧约的圣经的一种希腊文的版本，叫做七十四译本。在七十四译本当中，有一个希腊字叫做 laos。Laos 这个字呢，就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当中神的子民，那个子民那个词儿。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整个民族全都是神的 Laos, 都是神的子民。 而这神的子民，这个子民呢，在新约的时候，教会就成为旧约上帝子民的一种延续。所以子民跟平信徒 laity 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时代里面，它应该是指着一种教会里面的基督徒的群体。而这种概念并不是将所谓的基督徒切割成一种圣俗二元的一种分割。所以每一位基督徒都是 laity， 每一位基督徒都是神的子民，都是教会里面属于基督徒这个群体里面的。平信徒这个词汇不是用来将基督徒分成神职人员跟平信徒的这种错误的切割。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说我是平信徒，以至于把要成为主的门徒以及得人造就人差遣人这种使命呢视而不见，或是视若无睹。那么我们该如何来看这种神职人员跟一般基督徒的这种分别呢？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二节那里有提到一个教会论里面相当重要的字眼，就是各尽其职这四个中文字。各尽其职乃是指着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在教会中有他侍奉的位置，然后呢来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从侍奉的本质上来看，留意我所用的词汇是从侍奉的本质上来看，专职的一些传道人跟一般的信徒，他们在侍奉上面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呢是平等的，只是大家所领受的职分不同，恩赐不同，功能不同，其他呢都没有什么两样。比方说牧师、头羊或是传道，他们跟一般的信徒一样，他们都要来敬拜神，都要奉献金钱，都要灵修读经，都要侍奉，都要做见证。唯一的差别只是全职的传道人，他们在时间的付出上面比较多，而这些人大部分在侍奉上面都是以领导的角色出现，如此而已。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他可以说我是 laity， 我是平信徒，所以我不用传福音，我不用得人造就人差遣人，没有一位基督徒可以说以上的话，因为以上的话都是不合乎圣经的观念。再来我们来看呢第三点，有关于初信造就的对象。新约学者 F.F. Bruce 布鲁斯博士他认为，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的经文当中，我想我们不用翻了，在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二节到二十节的经文里面，好像把基督徒分成所谓的小子们，还有父老以及少年人这三种的称谓。一般来讲，这小子们呢，许多学者都认为他是泛指所有的基督徒，那么父老跟少年人则是依照他们肉身的年龄或是属灵的成熟度来做一个区别。如果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到二十节 F.F. Bruce 认为这种父老跟少年人这两个词汇是依照属灵成熟度来做一个区别的观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将基督徒的属灵状况予以区别就有了圣经的根据。故此德人将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少年人，一种就是父老。什么是少年人呢？少年人就是他在一种属灵的启蒙期里面。什么是父老呢？父老就是这个基督徒他是处在一种属灵成熟的一种阶段的状态当中。那么现在呢，我特别要将焦点拉到少年人这个角色上面。少年人如果是指着一种属灵的启蒙期，那我想他是从属灵的成熟度来做一个思考的。因此这种属灵的启蒙期乃是指着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初信者，刚刚信耶稣的人，第二种人就是他已经信了耶稣有一段的时间了，可是却仍然不清楚这一份信仰的一些基督徒。而初信造就的对象 正是这些所谓的少年人，所谓的属灵启蒙阶段的人，所谓的初信者，以及信主有一段时日却仍不清楚的一些基督徒。因此有一些信主有一段时间的基督徒，他在重新来上这个初信造就呢，也是很合适的。这一门课，初信造就这一门课，理应或是必须是所有基督徒他们必修的课程。我想不止如此，初信造就也是所有基督徒他们一生永远的实践。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再针对初信造就的第四个概念以及第五个概念来做说明。
新译本圣经《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一节：庇里亚人比帖撒罗尼迦人开明，热切接受主的道，天天考察圣经，要知道所听的是否与圣经相符。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效法当时的庇里亚人，热切追求主的道，用心查考神的话语。
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的课程，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第四个我们需要掌握的初信造就的概念，就是初信造就的方式。一般来说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那种课堂的传授，就是一个老师在台上，然后下面有一些初信造就的学员在台下来上课，这叫做课堂的传授。另外一种，第二种则是一对一的师徒制，一对一的师徒制就是一个人带领一个人，陪伴他查经，关心他的生活需要，陪他一起祷告，这是一对一的师徒制。第三种就是结合以上两种的二合一的，也有课堂的传授，也有一对一的师徒制。我想我个人比较赞成的方式是，如果您的资源够的话，可以尽量的采用二合一的这种方式，就是也有课堂的传授，比方说一些圣经基要真理知识的教导，一些在服事上面以及生活上面的一些圣经观的一些基本的概念，可以透过课堂传授的方式。然而在这种课堂的传授里面，再配合一对一的师徒制，一个人带领一个人，可能是每个礼拜一次，或是一个月有数次的，可以陪他一起读圣经，可以陪他一起使用这个初信造就的材料，甚至于彼此在生活当中遇到难处的一些分享，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带导。再来，德仁要谈最后一个概念，有关于初信造就的第五个概念，就是初信造就的学习内容是什么。我特别喜欢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因为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是保罗他的信仰告白。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那里呢，我们把圣经翻一翻，刚才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现在往前看第一章，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十二节那儿说呢，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在这里保罗说，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在希腊文的直接翻译里面可以翻译成因为我知道他，就是我所相信的那位。因此我们也需要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 有一句话说，信心的对象决定信心的价值。此外，在经文里面，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到，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在和合本圣经有小字说，翻译成他所交托我的。他所交托我的，如果这个翻译的角度是正确的，一般学者都认为这是指着福音信仰的内容。所以我想针对保罗的信仰告白，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我们所信仰的对象以及我们信仰的内容。在整个初信造就所使用的材料方面，德仁用最简单的，可能手边你没有任何的材料，可是我希望呢，你把使徒信经可以背下来，因为德仁主要在信仰内容跟对象的部分，德仁会使用使徒信经一条一条的来做初信造就栽培的一个顺序。除了使用使徒信经之外，德仁也会针对第二个部分，就是基础的实践神学以及圣礼观的教导，比方说圣餐、洗礼，还有一些基础的实践神学、基督化生活的说明书等等，来帮助您怎么样在初信造就里面根据圣经很深入浅出的来带领所谓的属灵启蒙期的弟兄姐妹。在往后的最后一个部分，德仁会按照在初信造就的带领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实际的经验的一些问题来做一些问题解答。在最后一个部分大概有三集之多呢，我会邀请袁泽赛牧师来谈一谈在带领中他的亲身经验。下面德仁就邀请一位姐妹来为您来诵读使徒信经。德仁期待在整个初信造就的课程里面，德仁都会不断地来播放使徒信经，也希望您将使徒信经可以把它背下来。下面德仁就为您来播放使徒信经，若是您来不及抄下来的话，没有关系，德仁在往后还会不断地重复来播放使徒信经。最后就让我们来听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以上就是使徒信经，而今天的作业呢，就是把使徒信经背诵下来，而德仁也会透过使徒信经来作为一个初信造就的材料。我想无论你处在什么地方，你可能手边买不到很多很丰富的材料，可是没有关系，德仁会带领你使用这个简单的使徒信经来做初信造就的栽培。我们将来还有23课的课程，德仁要陪伴您一起来学习初信造就。今天的课程就结束到这儿，愿神赐福你了。我是张德仁，我们下回见。